我们上一次呢，把这个啊，他们那个耶路撒冷第一次大会，这个第一次的大会到底有多大？它背后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啊有没有稍微理清楚一点啊？千万不要把它看过于所当看的。这一次的大会真正重要的意义呢，不是外邦教会在请耶路撒冷教会来断定，也不是雅各为主写的那封信，而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在背地里边和以雅各和彼得他们这些有名望的人见了面，彼此确定了啊。他说从此以后呢，你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我往未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啊。神怎么样叫彼得做了受割礼之人的执事，也同样叫他做了外邦人的执事。他这个职分得到确定，而且他所传的福音呢也被这些使徒们认可。这当然是保罗很客气的地方，可是也是他理当尽诸般的义啊，让我们知道这中间是没有矛盾的，只是道理上没有矛盾。这次他们的见面非常重要，可是并不表示后来耶路撒冷教会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啊，也并不表示呢后来的教会整个呢就是一条光明坦途，没有。因为我们从这个大会里面看得很清楚，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解决问题啊，他们只是写了一封信呢，能够让这个事情暂时摆平。这个信里面呢，其实真正该写的就是彼得所说的那一番话，是不是？彼得讲得很清楚很清楚啊，我们信呢是因为他的恩，外邦人和我们并没有分别，这个祖宗所不能负的恶呢，我们不能够再加在外邦人的身上。尤其他讲，他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他不是说外邦人和我们一样，是我们和他们一样，哎，这是我们所信的。你看他讲的多清楚，是不是？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圣灵给他们就像给我们一样啊，这个都是应该写在心里面的。但是呢，最后呢，还是雅各的意见啊，被大家所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基本上是一个，就是把事情摆平，别再吵了，别再吵了。我们现在他们来找我们这个事情呢，至少我们有个交代，这个东西有个共识，不是说外邦人就不受割礼呢，就不能得救。可是他们虽然得救了，他们是不是应该还要守些规矩？这个雅各就没有进一步再讲下去了。那我们先从15章21节开始念到15章的41节，把它念完好不好？
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过程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挑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通往安提阿去，所挑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的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既奉了差遣，就向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 因为心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眷顾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拉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过程，看望弟兄们近况如何。巴拉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
我们这里边有好几个段落，对不对？第一个段落就是那封信实际上到底写的什么啊？那当然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上次也有弟兄姐妹已经提出来了，后来保罗就没有再提这封信了，为什么不提？还有呢，他对这些的问题有哪一些的教导？是每一个都讲了呢，还是有些东西他没讲呢？还有一个小事情呢，就是说什么叫做勒死的牲畜啊？我们先从这个开始，这个勒死的牲畜为什么这么被提出来？有没有人有任何的研究？
现在不很多人说这个事情吗？他说就是关于这个，因为是这个中国人都是很容易想着遵守什么规矩，说信主就不吃血什么的。他说这个勒死的牲畜跟那个连在一起，他说这个偷这个羊啊什么这猪啊什么这些，不知道有没有猪啊，但是偷东西他就把动物给杀了之后他才可以偷着比较好偷，他死了之后你偷他他不就不叫了什么的。
你这样的我从来没听过人家讲这个东西啊。
他们勒死的牲畜他比血就没有放出来嘛。
别个勒死的牲畜他是没放血吗？
他在前面讲的时候他是说境界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他这个勒死的牲畜是摆在前面，他现在把血呢又摆在勒死的牲畜前面，哎，这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道理，还有没有别的说法？其实我在美国，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讲这个说法，你就是 Frank 说你们那边很多人讲，对，我真的是没听过，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阿贵你有没有听过？你个猎人，你对勒死的牲畜有没有什么？
我们前面一直认为勒死的牲畜就是。虽然你看不到血，像没有放干净血的话，那个犹太人是不吃的，因为血是有像那四川人爱吃什么毛血旺啊之类，是专门吃血。有些那个像宰杀牛羊有这种电极，为了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对，
为了动物少受苦，像电极完了以后，他可以放血放不干净啊这些。像那个犹太人啊，在美国的犹太人，他都不吃那个外面买的那个羊啊。还要自己到牧场买羊，自己
的对对，他们的烤手要特别的杀法，
因为一般的人等他们弄了羊的血没放干净。我想我们前面一直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一段，那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属灵的意义。
我就是不知道，因为我连这个都没听说过，我真的是没有听说过。
像韩国人啊中国人以前是狗啊打死了，吃饭的狗本身就
打死，对对对，他们用打的。
还有那兔子他们也不放血，中国人我们吃东西好像都是这样，所以这些好多东西都不能吃，按照这样按照这个规矩的话。
所以你要是先把它勒死了，那它的血就放不出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我想是这样。
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里面，禁戒忌偶像的物他是绝对是讲了，讲得很清楚了，你们不要吃拜偶像的又吃主的餐，对不对？这是惹主愤怒的事情，远避偶像啊，远避拜偶像的一切的东西。约翰也这样讲啊，奸淫自然是不用说了。但是在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他有没有讲任何的东西有关于血和勒死的牲畜？
没有， 要不然的话教会里面不可能这么大的争论了吧。
保罗讲的东西还是有很多教会继续争论下去。
知道的人不要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要，大概这个有些人吃有些人不吃，可能和这个有关系吧。
他只讲到这个地步，他就没有再继续讲下去。他如果把雅各耶路撒冷的长老这封信拿出去念，并且把它当成一个这个金科玉律皇上圣旨，那就麻烦了，因为他不这么教导的。保罗的教导有一个特色和这封信是很不一样，这雅各呢是直接就把这些规矩讲出来。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当他要提出任何像规矩的东西之前，他会做什么？他一定先讲一大堆背后的道理。对，他要你知道说为什么要禁戒偶像的物，为什么不要去偶像的庙里面坐席。他给你好多好多的原因，还不是一个原因呢，好多的原因。他绝对不会说没有原因就给你律法，给你个条例叫你去守。那尤其这个血呢和勒死的牲畜呢，弟兄姐妹的意见怎么样？你觉得这个东西该守呢是不该守呢？吃火锅你放不放猪血？你跟我讲。
比方说我正在吃火锅，你就说到这个了，那我就不吃了。
哦，
那你不急的时候我就吃了。
哦，你就吃了。
因为我是感谢着领受的。
哦，你是感谢着领受的，对对
对对，我之前我祷告，我感谢主给我每天的饮食。但有人说，哎，这个不能吃，那就不吃了嘛。
好、okay. ，所以你跟多多，你们两个是这猪血豆腐还蛮好吃的，是吧？
也不能宣传，你这个
也不能宣传，好好好，不能宣传。
这个反正是不要吃嘛，最好就是不要吃。
最好就是不要吃。
关于这个事情，吃血的事情，不是已经专门做过这个讲道了？
我知道，现在就是考试嘛，对，那是讲，现在是考试，看你信心坚固不坚固。
吃或吃都无所谓，关键是要看当时这个情景，情景，他不能当成一个律法去守。对，因为这个神的国不在乎这个吃喝的这个事情。
那你对从创世纪从挪亚就讲了这个肉带的血就不能吃，因为那是他的生命，这个你怎么解释呢？
对啊，当时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血是人的生命是不能吃的，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生命是神分别为圣出来的，它要有专门的用处的，具体的用处就是在立位祭司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所有牲畜的这个血和它的生命是被分别出来要用于人在神面前献祭赎罪的事情，它有一个专门的用处。到了新约里面的时候，那么这个旧式的这些规矩已经全部被废掉了，因为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祭物，就是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了。那么当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靠着那个旧约的那个血和生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当然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既然这个旧约的这个血和这个生命不用了，那么我们自然就可以按照我们的心意去用，你就要觉得想吃就吃。但是呢在实际做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还是要考虑更多的事情，比如别人的良心等等这些情况。如果我遇到多家了，多家说不吃，那我就跟着不吃就行了。但是我可以问呢，你为啥不吃啊，是吧？但是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如果你出于传福音的这个原因，比如说你去到那个黎族啊，海南黎族啊，他们有一个特色，它就是生肉，腌的生肉，它一定是有血的。那比方说如果你要去融入当地，你要跟当地人去亲近的话，你如果拒绝他们所认为最尊贵的这个礼物的话，
哦，那是麻烦，
对于传福音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应该吃的，对吧？从救恩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吃不吃无所谓，因为我们是靠着基督来到神的面前。
西安也有毛血旺之类的，我吃火锅也会点血的，因为好像吃血会补血。
啊，吃血补血。
在开玩笑，我还搞过那个鸭血粉丝汤。
鸭血粉丝汤。
在国内的时候好像我大一的时候我大二的时候的就学妹就问过我要不要吃这个。
要不要吃这个，后来呢你跟他怎么讲？
我跟他讲你随意。但是不是这样子，你向着吃的人做吃的人，向着不吃的人做不吃的人。
做不吃的人，好好好好。所以你目前你还算是一个吃的人就是了。
我觉得来美国后我不敢吃，因为我知道凡是在华人的这个 火锅店里面搞的，这些都是违法，因为美国它不允许进行这个血。
哦，真的、啊？
美国的法律是不允，就是进出口的这个贸易里面它不允许。
哦，还有这种事情。
他们都偷偷进来的，即便是进来的话也不新鲜，所以我基本上在美国是不吃的。
今天还长了不少见识，勒死的牲畜怎么回事？美国的血不好吃。我们之所以在一起查经呢，就是至少在我们中间呢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大概这东西怎么回事，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教会里边这件事情成为一个纷争的时候，大家在那边讨论不休的时候，你怎么办？就好像这个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的问题一样，再讲下去或者疫苗的问题一样，再讲下去是一点用都没有。这边的人说不服那边，那边人说不服这边的人，那你这时候你怎么样让大家从这个问题上过去？你怎么摆平这个事情呢？
我给你讲两个故事吧，因为教会有两个现成的故事啊。
行。
第一个就是想当年他们老一辈90年代00年左右的时候啊，南方的和当地的刚开始的一起聚会的时候，就是因为吃血不吃血，大家一拍两散就散掉了。
对，对，我就说就这问题了。对，
当地的说是可以吃，
嗯嗯，
南方的弟兄姊妹说不可以吃。
哦，南方的说不可以吃啊，这怪了
哈。对对对，就温州这边的，然后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就散掉了。然后因为温州这边是不可以吃嘛，所以后来4-5年前，有一个当地的小弟兄读了几年神学回来。然后这小弟兄很可爱，后来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你不讲不行啊。他说我就想挑战一下他们的这种极限还是什么，我就那我说那你是这就没事找事了，你找一个尖锐的问题引爆是吧，你这个直接在讲台上讲，他不是说私下里讨论、嗯、讲台上讲那就不得了了是吧，你这个
没被轰下来
没有被轰下来，但是下面的弟兄姊妹已经涨了锅了，马上反应到聚会啊，聚会马上下来跟他聊，他就坚持凡物都可吃。感恩着领受就行。然后温州这边呢当然是传统，就是说啊，这是在律法之前啊，挪亚的时候就规定了。
对，
争执不下嘛，最后就给那个小弟兄就停工了。后来他这个会点因为跟我们这个区会就慢慢渐行渐远，就没大有什么关系了，他又自己一开始讲了，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说给他平反，也没有给他说是吃就可以，并没有这种下文。后来他也自己讲，我们也无所谓，就是当时的焦点就是说你吃不吃不是一个问题，你干嘛要在讲台上提出来
啊，好好，
你自己认为吃你就吃嘛，你别在讲台上讲，这么劝他，他就说我就非得讲，这就没办法，良心他自己去，在主面前有一个说法就行，他能过得去就行。我不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卫生问题，我认为他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那里，就是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凡物都可吃，这个血这东西的话。非得要吃血吗？有那么多的东西啊！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要点。我们现在真的有必要去吃这玩意儿吗？你即使少吃点什么毛血旺啊，还是什么，我根本不会叫那些名字，听了都有点毛骨悚然。
我们以前四川，我们70年代、60年那个时候，食物非常紧缺，一年一家人杀一头猪，那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
哇，那当然了，管不得了了。
就是说既然那个时候能吃，那现在生活好了不能吃，最多也就是属于说我们不要太让别人议论而已。
呀，
基督徒你可以不吃对吧，
嗯，
但是呢如果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你到别人家，别人就是给你不是人血吗？
对呀、啊、对呀、啊、他的酸辣汤里面就白血的。对，
我觉得现在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教，比如说教会啊，普通的这些信徒啊，反正你吃血啊都没什么问题，当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吃火锅，他们吃血你跟他吃，但是呢你遇到属灵的传道人的话你就不吃了，这个刚好就和保罗的相反，吃和不吃到底是软弱的问题，所以这倒过来了，我们遇到那个，比如遇到那个，比如说哎我就不敢吃血了，
不吃了。你说什么？你们当年一家发一头猪啊？
一家人杀一头猪，而且只能有一半留的。
哦，杀一头猪！我说，哎呦，我说共产党这个德政我还没听说过，一家发一头猪，那发的大小不一样了，怎么办呢？
就是一家只能就一家养一头过年猪，杀了以后呢要
杀了一头，那当然，那
大尾巴大的一半呢要卖给国家。去还苏联人的债，大概那个意思。
还苏联的债。
啊，那个时候那个留下的血啊，可是用那个盆子结的，一点都不
那宝贝啊，对啊对啊对啊，嗯。
那我们走在那个环境下长大的，所以说我们对此血就不反感。
就你细胞里面已经有蛮多猪血的是吧？这东西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呢，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讲，我们已经知道一定会有不一样看法，一定会造成问题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本身的严重性呢又不是很怎么讲啊，没有必要把它夸张到下一个程度去啊，所以我们自己在带教会的时候呢，不是弟兄姐妹的时候，就需要知道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摆在一定的分寸里面。其实像耿耀刚才讲那个，就是温州弟兄讲说，你要吃就吃，就别再讲了，别在台上讲了，这个其实是对的。只是说呢，你是不是一定要亮你的底牌？你到底觉得这个是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呢？问我绝对不答的，因为讲了不造就人，对不对？我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想法，我对于可以吃的人不可以吃的人我都谅解啊。但你必须要留在这个稍微有点模糊的状况，你如果真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那你就稍微碰碰也就算了。因为站在这个不可以吃血的这个问题，可不可能吃一块肉里面是完全没有血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不可能把血完全放光，完只是在你肉眼看得见看不见而已。然后你说你这个犹太人杀的不管是什么东西，他把血放了，你就买一块来，我把里面的血弄给你看，他肯定还有血在里边。就是说从一个绝对的命令来讲，假如你说这个绝对是不可以吃的，那你根本就不可能，那你只有吃蔬菜。所以保罗讲的是很对啊，有的人认为只能吃蔬菜，为了肉里面有血你就不能吃的话，那你就不能吃肉了，因为你不可能把血放干净。但是就像刚才归弟兄讲的，就是说凡物都可吃才是真正的知识，你如果没有这个知识的话呢，那么我体谅你，我包容你啊。那至于挪亚那个时候神给他们的命令，所谓肉带着血就不可以吃，因为那是他的生命，其实这东西讲的是很简单啊，你也可以非常简单的解释这句圣经，就叫你别吃生肉，他把动物给我们吃，可是他不要我们吃生肉，就是这么简单啊。所谓叫做肉带着血，就他还是生的嘛。那徐弟兄留了一个话，大家看见了没有，在温州这边吃血是肯定不可以的。哦，十年前我私下和众弟兄姐妹聊了吃血和女人讲到的问题，你看私下聊也不行，我好像成了他们的异端似的。还好他们到现在拿我没办法，感谢神，因为除了这两点在言行上我没有其他把柄。哎，那你还不错，你是个好弟兄。你讲出来呢就会成为争端，包括耶路撒冷教会这封信，很多人是把它当成这个圣旨的，这是不能改的，这是使徒的教训，这绝对不能动的，绝对要遵守的啊！神给挪亚的吩咐加上耶路撒冷使徒长老所写的信，这事情已经定了，血是绝对不能吃的。他如果这样认为，那感谢赞美主。只是说呢，这个说法是不是需要所有的人都同意啊？不见得的。我们聊呢也就是聊到这个地步啊，这弟兄姐妹自己对于这个事情你应该有个看法，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当你在服侍教会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问题是谈不出结果而且没什么好结局的，那你就知道说怎么去处理它，谈到什么地步，并且当弟兄姐妹正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呢，你怎么样把这个话给它停下来，好吧？这就是这封信了啊！这封信呢，我们就大概就看到这个地方。那当时他们拿了这封信到哪里去呢？嗯，你看这封信写的对象也很有意思啊。保罗呢也有清洁的良心，他不需要拿到希腊去念。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安提阿，我们知道是谁了，因为是从这个教会出来的问题。叙利亚是哪里？基利加又是哪里呢？
就是地图上就显示的是地中海的东北部这个地方，在叙利亚基利加，就是
基利加是哪里？
大树扫罗的老家就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
叙利亚呢，就是大马士革再往北一点吧，就是。
对，所以 这个基本上呢，它的界限是到基利加。所谓基利加呢，就是安提阿再出去一点点啊。他说大树就是基利加啊，我以前写过这个东西，但是弟兄姐妹可能不记得了。这个基利加最出名的是什么东西？有没有人记得的？基利加最出名的就是海盗，因为那一块地方从安提阿再往土耳其半岛旁边一点点呢，它有一个四围的环山啊，那是一块小盆地，保罗的大树是在那个地方。那四围环山呢，前面又靠海，又有大岛在那里，所以很多商旅要从那个海峡经过，那是一个海盗出没最好的地方，他们抢的东西就可以藏在山里边。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太注意的，一般我们讲说保罗这个什么三次旅行步道，对不对？第一次就是加拉太，第二次就到希腊半岛去，但是实际上啊，你们这一章最后一节啊，刚才多加听我们念的，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哎，这个也算是他的一次啊，所谓的旅行步道。我们有没有比较好的名字？这个旅行步道好像出去玩一样的。嗯，他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也就是说呢，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哎，他跟这些犹太人的教会是稍微有一点来往的。尤其他拣选的希拉，希拉既然是所谓耶路撒冷教会中做首领的，那么他肯定也认识相当多的人呐、啊。所以这一次的保罗，你看我们上次讲了啊，上次讲了，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回去找啊？为什么保罗他们那个时候从这个安提阿来耶路撒冷坐船，直接坐到西顿，再到撒玛利亚，再过来？他为什么不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一路探望众弟兄姐妹，不是很好吗？
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
为什么到腓尼基？腓尼基是沙地方，他为什么走这条路？既然要坐船，凯撒利亚下了船就到耶路撒冷，多快？那么腓尼基还走撒玛利亚，再到耶路撒冷，啥事儿？他为什么这样决定？那时候机票太贵吗？要不要猜猜看？
这个地图上说，这个推罗这些地方是在腓尼基，就是以前那个腓力士人他们住的地方。这个
比那个北边，就是推罗、西顿，这两个地方都有特色的。这两个地方都是外邦人。推罗、西顿就是主耶稣去医治那个什么外邦妇人来求主啊，对不对？啊，主耶稣
把你的饼给狗吃，就是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说那个人信主没有？那个人肯定信主了。也就是说呢，他走的这条路线，那撒玛利亚更不用讲了，对不对？撒玛利亚在犹太人看起来是不洁净的，他们走这条路线，他是他们最好的一条路线，可以知道说这种要受割礼才能得救的邪说啊，到底在教会里面泛滥的多厉害，他们需要大概明白这个状况。所以这至少是我们可以去猜，很可能是有这样的原因在里边，因为他一定要决定怎么走。他既然要坐船，他为什么不就直接到凯撒利亚呢？叙利亚省里面有外邦人的教会，那就是在这两个地方。